今天承蒙诸位同修邀我到这里来，跟大家谈谈佛教的生活，我感到非常的欢喜。题目是你们同学们出的，我的依照这个题目来做文章。那么时间有6个小时，分作3次来演讲。生活的艺术，我想总不外乎真善美慧，可是这最要紧的还是在生活当中啊，得到真正的快乐幸福。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乱世，哪里有幸福啊？哪里有快乐呢？可是佛陀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其目的确确实实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接触佛法之前，我们是生活在6道轮回之中，我们的生活脱离不了业因果报的范围。大家都晓得学佛的目的，在转识成智法相中所说的，实在讲呢，就是转凡成佛，转变我们6道的生活，而成为佛菩萨的生活。这是佛教导我们的，这样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在佛门浩如烟海的经典，它的内容的确了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由此可知，佛法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在整个佛法修学的过程当中，世尊是因为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程度不相同，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的背景都不一样， 因为要适应各种不同的众生，所以开出无量法门。法门虽然很多，可是诸位必须要明了，所谓的殊途同归也。啊，《楞严经》上说的很好啊，方便有多门，归圆无二路啊。啊，这个就是殊途同归的意思。啊，不论是哪个法门，到后面那个归去都是成佛。啊，只要能够帮助我们成佛，这个法门就是圆满的。啊，有所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是佛在《金刚经》上说的。啊，这部经我相信每一位同修都念过。啊，法门确实不一样。啊，为什么是不二？它的方向不二，目标不二，方法手段的确不一样。都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啊，都能帮助我们超凡入圣，啊，也就是都能帮助我们改善六道轮回的生活，我们去过佛菩萨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佛法。但是这无量无边的法门呢，总会有一个纲领，那这是真的啊，是不错的。那个通常我们讲纲领呢，啊，在三皈依里面跟诸位讲的觉真经，这个的确是纲领。如果讲的再简单一点，啊，让我们更容易明白一点，可以用两句话来包含它。第一，是要明了一心。一心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啊，明了一心，在净土宗里面就是一心不乱，在禅宗里面就是明心见性，这非常重要啊。啊，说无论用什么法门，到最后啊，总不外乎是真如这个境界。第二，要深信因果，啊，然后你才能够得自在。你才能够知道怎样过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两条都相当不容易，千经万论， 49所说，不外乎这两句，这八个字，虽然难，我们还是要学习，还是要认真努力。世尊在一切大乘经，特别是我们中国古大德所说的大乘了义的经论当中，去探讨明了这个问题。大乘经很多，中国可以说从唐宋以来几乎以金刚般若为标准，这也有道理。因为世尊49年说法，的确是以般若为中心，佛说般若说了22年，几乎占他一半的时间。那么由此可知，般若是佛所说一切法的中心。那么在现存的经典里面，也以般若部头最大，大般若经有600卷。现代人由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的关系，这样大部经呢，已经很少人呢去阅读了。《大放光佛华严经》80卷，《大般若》600卷。华严经读的人已经太少太少了，般若经我还没听到有人去念过来可是金刚是般若的精华，是般若的纲领于是乎念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等于念了600卷大般若了。这在理上没错，事实上有问题金刚经不长只有5800多个字，可是这里面字字句句都含5量亿，深广无边我们处处看起来觉得这个经不难懂也没有什么深字看起来似乎容易，可是你认真去体会那就越来越深了。今年年初，台北有几位教授来找我，要我把《金刚经》为他们讲一遍这部经还是在过去大专佛学讲座里面讲过我大概有20多年呢 没有去翻过它了。啊，那么这些人来提前，我也不好意思违背他们的意愿，啊，于是把这个经典找出来，啊，仔细再看看。往年曾经在佛教会的大楼讲过一次，啊，那个时候是采取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是讲义，啊，我记得是讲了4年，啊，只讲了一半。啊，他讲义一共5卷了，3卷讲圆满，啊，用了4年的时间。那么这次想一想呢，如果要讲义，时间确实太长。啊，我将讲义里头重要的这个注解，把它揭露出来。做了一个戒本，啊，这个戒本呢还不到讲义的1/10，啊，但是姜居士所集古来金刚经注解的大臣，啊，可以说在其中。这里面有不少是他修学的心得，于是今年在每一个地方呢，就用这个题材向诸位提出修学的报告。于是有一些同修就来问我，他说：“法师，你不是专讲净土的，怎么又讲起金刚经来了？”我说没错，我还是讲净土，因为这些年来看大家念佛的功夫不得了，想借《金刚经》啊，来帮帮忙。对于念佛人呢，认真去拉一把。念佛的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关键就是看不破，放不下。啊，《金刚经》讲什么呢？就是教我们看破放下。由此可知，世尊22年所讲的般若，他的中心呢，就是无助。无助的意思就是不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我们知道，因为一切众生有执着，这才有6道轮回。6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执着来的。你要不能放下执着，你就不能脱离6道轮回。因为一切众生有妄想，所以有10法界，啊，6道外面有声闻、缘觉、菩萨、佛，啊，佛也在里头啊。啊，10法界的佛，啊，这个诸位要知道， 这十法界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十法界，十法界里面的佛了，像天台家所说的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都是十法界的佛，只有原教的佛不属于十法界。那么这个十法界里面包括佛法界，都是从妄想生的，所以离开一切妄想，十法界就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以后什么样子呢？以后那个样子就好了，叫一真法界。所以原教佛果真一真法界，那个一叫真的，就刚才讲的明了一心呐、一心是能证，一真法界是所证，所以先要把这个道理啊搞清楚、搞明白。不但是六道，包括十法界，就是世尊在华严出现品里头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跟佛完全一样啊！是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华严圆觉里面都有这个句子啊，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佛真的是把十法界的众生那个根源呢一语道破。因此世尊在金刚般若的开示可以是说真正所谓单刀直入，一丝毫委曲婉转都没有，直截了当教给我们无住身心无住就是不执着。为什么不执着？因为是出世间一切法，这个出世间就是讲四圣法界，世间六凡法界，是出世间就是十法界，十法界的相都是假的《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六道的这个相是虚妄的四圣法界是不是虚妄的？也是虚妄的为什么是虚妄？是因为它是因缘所生，般若于心中讲缘起性空它是缘起，缘起没有自性，就是说没有自体，这个是事实真相没有自体就当下即空了不可得，而凡夫就迷在这个假象里面， 以为假象是真的，以为这个假象是可以得到的，这叫错在这个地方啊，这叫迷呀。迷就是妄想啊，因为迷了，以为有所得，这个有所得呢，这就是执着。我们的病根呢，在此地。那么十法界一真庄严啊，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佛在《金刚经》末后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佛说了六个比喻，真的，设法界一真庄严，确确实实是梦境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呢，都晓得梦是假的啊。但是你在梦中的时候不知道梦是假的，你认为以为它是真的啊，必须醒来之后哦，你知道是假的啊。幻泡影这三个比喻都是比喻这个梦啊不实在啊，所以这个比喻啊是以梦这一个字为主啊，其他的呢都是解释这个现象。露跟电呢是比喻它的时间短暂啊，存在的时间短暂。凡是比喻总不能比到恰到好处啊，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比喻一个方法，一个大概而已啊。而事实的真相大乘经上说的很多，法相为实说的更详细。不但色法是假的，心法也不是真的啊，一切有为法，诸位要是看看《白法明门》你就明白了。有为法里面第一个就是心法，第二个是心所法，第三个是色法，第四个是不相应行法，这通通叫有为法。这说明了不仅物质是原生之法，心心所也是原生之法啊，都是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的。不但你执着错了啊，你分别都已经错了，分别是妄想，执着是烦恼。现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现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说穿了啊，设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就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相。这才叫真相啊，业因果报的相续相啊。 个说法恐怕一些同修还不容易体会啊。我们举比喻来讲啊，像我们看电影，这是很容易能够体会到的啊。我们在荧幕里面看到这个现象很逼真的啊，很像是真的。其实呢，在那个放映机背后那个影片呢，是个像虚像啊。你看那个影片一张一张的不断在那里换，像虚像啊啊，一秒钟那个镜头啊开关24次啊，开一次放一张，再换一张，再开一次啊，一秒钟那个镜头开24次，换22张底片，就把我们骗住了。我们以为那个好像是真的了，相虚相。佛也给我们举了一个比喻说，佛讲啊，一弹指有60刹那，这一弹指的1/60叫一刹那。一刹那当中有900生灭，900生灭就像那个放映机的镜头啊，开关900次啊，一刹那900次啊，一弹指60刹那，我们弹得快，一秒钟大概可以弹4次啊，4×60再乘900，刚刚好。28000次，诸位想想，一秒钟啊，24次就把我们骗住了。现在一秒钟当中有28000次，这个生灭的相虚相，我们怎么能看出来这个东西是假的？佛这个说法了，我有一个体会，佛讲的还不是事实真相，只是比喻接近事实而已。如果诸位从这个地方体会得了，哦，你才明了佛讲的话一点没错。因缘所生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一点都错啊。再回想楞严经上佛所讲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佛讲的这是真相啊。如果真正通达真相了，那你就看破了，不但我们这个人生看破了，六道看破了，18界看破了啊！看破之后，我想不要劝你，你一定放下了啊！为什么？哎呀，了不可得嘛，梦幻泡影嘛。只要你真看破，真放下了，那你就自在了。相有没有呢？有，相虚相。了不可得。虽然了不可得呢，我们也可以受用。那个受用就自在，就没有烦恼了，没有忧虑了，也没有牵挂了。你的生活才真正得到快乐，真正得到幸福。《金刚经》里面 字字句句都能发人深省，都能帮助人开悟。所以佛一再说啊，纵然不能受持全经，受持四句偈，他那个四句偈是指经文任何四句，都能够其如这个境界啊，也就是说都能帮助你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相有没有呢？有，相决定是幻有，不是真有啊，因为这个相啊停不住的啊，刹那生灭的，停不住的啊，你抓不到的，决定掌握不住的啊，因为他无有自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佛教你无住，你住错了。因为这个相有啊，它不是没有，所以叫你深信啊。可见的佛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与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完全相应。诸佛菩萨过的生活就是这个生活，是吧？就是基于这个理论，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啊，我们凡夫，不要说是六道凡夫了，啊，四圣法界里面那些大德们。也没有完全相应的啊，因此他们的生活没有得真正的自在啊，比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啊，没有得真正的自在。换一句话说，他们虽然在看破放下了，比我们多啊，并不彻底啊。彻底看破放下，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这就证得一真法界了。这一桩事情我们必须很清楚很明白才行，那理论上懂得了，我们不怀疑了，但是世间法如此，那佛法怎么样呢？那佛给我们说的一些法呢，不但佛为我们说的一切法，就是佛菩萨现身在我们面前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我们的世间啊，住世八十年，他老人家八十岁圆寂的啊，这个佛与他所说的法，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不比我们多疑啊，佛在《金刚经》上就说得很透彻了，佛的身相佛法也是因缘所生，也是了不可得，所以才跟我们讲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了。 啊，又为我们说法喻的比喻啊。啊，法喻啊，就是过船了，过渡啊，用渡筏了，这是古时候啊，啊，现在没有了，可能在大陆，中国大陆还有。啊，那是个渡船的工具，啊，临时砍了一些木头柱子编起来的，过了活就不要了，就丢了。古时候啊，这个渡河啊，大概印度人也常常用这个，所以佛举这个比喻举得很多，啊，特别在小乘经里头。但是《金刚经》里头虽然也说这个比喻，意思不一样。啊，小乘经里面过了河，这个筏才不要啊，才丢掉啊。而《金刚般若经》里说，就在过河还在这个筏上，这个筏就不执着了。他这个意思比在小乘筏里头讲的深啊。啊，小乘没有过度还执着啊，大乘小的那工具啊，到那边不要了，现在心里还牵挂他吗？当然没有吧。啊，由此可知，看破放下是在心地上真正觉悟，真正明达啊，明了通达。世法佛法都是因缘所生，可以用它不能执着。不但是我们修行正果了之后啊，不执着，现在正在修学的时候就不执着，这叫大乘法啊，这才是真正通达般若波罗蜜啊。须菩提尊者听佛说经，这个的确是无上妙法了，简单扼要啊，感动的悲喜流泪呀！啊，向佛陈述啊，他懂得，他明白，深解意趣啊！啊，尊者也是现身说法啊，告诉我们。修学佛法了，最重要的是要明白意趣，意识道理，趣是归趣啊，意识理，趣是思，啊，意也可以说是心，思就是相。一是指的心性，四是指的因果，这个不通达，你修学佛法那不能怪人家说我们是盲修瞎练啊。啊，修学的结果没有改变呢，我这次到美国来啊，在圣何西跟这边我看到几位同修，我看得很欢喜，他们面貌啊变好了，体质变好了， 这就证明他修学的功夫得力。那功夫得力一定能改变他的容貌啊，改变他的体质，这是最现实的。你看看哪一尊佛菩萨现在不找医生不吃药自然就没有了，这个里头啊并没有什么神奇，不过这是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保佑啊，没有那个话啊。你要搞这些神通感应呢，你就很容易上当，很容易被人欺骗啊。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他功夫得力了，他心清净了。这是我们从因果上来说了。佛给我们讲啊，总纲领上华严经说，设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行，唯识所变，那现象是心的真心的，怎么会变成十法界呢？识变的啊，识是什么呢？识是分别，是妄想。所以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一个原理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他学佛的功夫得力了，他天天想佛，天天想菩萨啊，天天想佛陀的教训，他心清净，妄想少了，他的毛病就没有了，体质就改变了。刚才讲了，从执着来的啊，执着是严重的妄想啊。三福是从妄想来的，所有疾病的根源也是从妄想来的啊，妄想里面最可怕的。叫三毒啊！啊，三毒是贪嗔痴啊，兼贪嗔恚愚痴，这叫三毒烦恼啊！这是最严重的分别执着，你的心已经变成毒了，你想想看，你能不生病？所有一切生死疾病的根源呢，就是三毒啊。我们学了佛了，在佛法修持上功夫得力了，三毒虽然完全没有拔除啊，这个三毒烦恼减轻了，没有过去那么重了，这一减轻了啊，效果马上就生了啊，你的面门就放光了。那我们俗话讲啊，是人气色就好了，啊，身体一些毛病也没有了就好了。如果三毒烦恼统统拔尽了，完全没有了，那就恭喜你，你已经证得金刚不坏身了，啊，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了。这是我们把这个根源找到啊，这个要紧啊！啊，
学佛修行没有别的，古人说得好啊，只需除妄啊，不必再觅真啊。那个觅真呢，又是一个妄想啊，妄去掉了，它真的自己显出来了啊，真心就显出来了，真心所现的一真法界。这个道理啊，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要是真的明白了，真的能够体会到了，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用什么态度去过日子？不必佛说，我们自然就能相应啊。最难的是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必须在境界里面细心的去体会啊，去观察啊，这种体会跟观察了，就是佛经上讲的观心啊，这是修行的一个总纲领啊，总持法门。于是我们晓得最要紧的是身解意趣，而佛所说的意趣经全是为应机而说啊，就像一个大夫给病人治病一样啊，因为每个人生的病不一样，所以处方啊不相同啊。佛不在世，这个医生死了，遗留下来呀、啊，都留下一些处方。啊，这个经典就是当时的处方啊。我们今天得到了，得到这些处方了。如果你们要是个聪明人，那个大夫替别人开的那些药方，你今天得到的时候，你敢不敢用啊？你要照他那个方子吃药啊，不但你这个病治不好啊，你的命都保不住啊。这个常识我们有啊，佛经亦复如是。如果法要不应机不对机，断我们的法身慧命啊，那个伤害比吃错药伤害严重的多啊！药吃错了，吃死了，害这一个生命的，生命是一生的，算不了什么啊。佛法要是学错了，不对根基的话，害你的法身慧命，那可麻烦大了。那真的是，那是严重的。所以，佛在《华严》像《大智度论》里面，都说佛法无人说，虽智不能解。这是给后人提供出宝贵的经验啊，给大家做参考啊。我们自己都是病人，没有遇到好的大夫啊，把 这个医生给别人开的这些单方，我们再乱服一通啊。所以你不学佛，觉得日子还蛮好过；学了佛之后啊，反而烦恼多了，苦不堪言。什么原因呢？吃错药了。人说什么人说呢？古时候必须是有心有证的人来说。他自己证果，这是再来人啊。他有经验的，他曾经走过这个路啊，大致上不差了。现在到哪里去找一个正果的人呢？这找不到了。不但正果的人找不到了，真正修行人都找不到了。这是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福很薄啊，比起古人差得太远太远了。古时候有真正修学、真正正果的人，现在不但真正的人没有了，修的真正修的人都太少了，真正稀有啊，凤毛麟角啊，真正一个好修行人、不骗人的人，就非常非常难得。我到洛杉矶，人家请我讲经，我就指定要到慈悲了。为什么呢？我对于印老很佩服。他有没有修行正果我不晓得，但是我知道啊，他是个老实人，他绝对不骗人。这个就是真正善知识啊，很难得啊。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找一个不骗人的人就不容易了。所以你们有福报能亲近他，这个要知道珍惜，实实在在的啊，确实不容易。而现在人呢，实在讲，要是论起善根福报，也都比不上古人。不要看到是念书念得好啊，学位拿得很高啊，博士硕士，一样的，听骗不听劝，认假不认真，这真是悲伤的事情啊。佛法要求的真实智慧，绝对不是世之变通啊！世之变通是学佛的障碍，在佛法里面常讲八难之一，那个没有用的。在这个时代，我们出的是乱世，有很多同学问我，他说法师，你走过很多地方，哪个地方比较安全？我跟他说，没有一个地方安全。也可以说呢，处处都安全。问题在乎你自己。出乱世，聪明人呢，就要选择进入啊，不走迂回路啊，要短时间，要真有成就， 能够适合于自己的根性，适合于自己生活环境，选这样的法门就对了。我容易修啊，要时间短，要成就快啊，还不违背呀佛陀的教诲啊。这样的法门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佛早就教给我们了。如果我们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佛实在是慈悲人，灭度之前唯恐我们后人在佛法当中迷失了方向，特别说出素一法，教给我们辨别虚实啊，有了依据。四摄法里面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啊，佛就晓得末法时期讲经说法的人很多啊，可不可以听他的呢？不能专听啊，要依经典的，他所讲的是不是经典上所说的道理？如果与经典所说的有违背，我们就不能听啊。啊，无论什么人讲经，都要以经教为根据，这依法不依人。第二个，依义不依语。啊，现在争论很多啊。佛了解这个情形啊，譬如说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啊，我们提倡净土，采取夏莲居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就有很多人反对啊，说他是个居士，他汇集的不可靠啊，我们一定要用云一本的这样的争论，那佛教给我们依义不依语的问题解决了。只要他里面所讲的道理对就行了。啊，正如同翻译，每一个人翻译的本子都不一样，只要他翻译的意思对了就行了，不必在言语上，不必在文字上去执着去计较。啊，这个把我们所有这个疑惑啊就解除了。啊，第三教给我们以了义不以不了义，这一句非常重要。啊，什么叫了义的呢？一定要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才算是了义。假如不能超越六道轮回，修得再好都不算是成就。啊，你修定像谭师老法师所讲的啊，你的定功能够生四禅天，能够生四空天，但是还是出不了三界啊。四禅天、四空天寿命很长，毕竟还有到的时候，寿命到了依旧还要搞轮回，还要堕落啊。其实我们在座的哪一位同修没有住过四禅天？哪一位同修没有住过四空天呢？啊，看看你们大家哪一个没有当过大梵天王呢？ 都干过啊。这都是真的，一点不假了。那今天从那上掉下来了，搞得这个样子，这不就晓得了吗？不就清楚了吗？所以要晓得，这不能算成就啊。最低的成就等于虚脱还果啊，这小乘出果啊，证得虚脱还果就等于说得了保障了啊，保险了啊。虽然没出三界，天上人间在七世往来就一定超越了证阿罗汉果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是生生世世无量劫来的修行，从来没有一次证得虚脱还果啊。那个禅定修福那个东西不算数法啊。虚脱还果是什么？一定要断三界八十八品戒惑，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不能断尽，这一生呢就又空过了。无论修什么样的定，什么样的慧，什么样的福报，都还是六道生死凡夫。这个包括大梵天王、摩西、舍罗天王，都是六道凡夫啊，都不能算成就啊。我跟诸位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你看这个无量寿经，看这个金刚经里面佛所讲的，那都等于跟我们受记了。我们在这个时代接触到这些大乘经典，能生欢喜心，这个不容易啊。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的善根，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听得到？你怎么会有机会接触到？我们无量劫来所种植的善根，就是从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六道一步啊，所以今天还落得这个样子啊，这个要警惕。如果这一生还不能出六道，那将来生生世世再修无量劫还是这个样子。那么要想像我们这样的凡夫啊，业障烦恼一大堆，一品惑也不能断，不要说八十八品戒惑，一品都断不了啊。这是事实摆在面前。唯一的一条生路，待业往生的，这是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善知识都劝告我们了。三到西方净土就出三界了，不但出三界了，而且超越十法界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这个多稀有啊。修奇超的法门，出了三界之后，声闻缘觉菩萨佛再出那个十法界那一关，才能达到一真法界。在时间上讲，《华严经》上说的很好啊，无量劫。大乘法里面常讲
三大阿僧祇劫成佛，那是从什么时候算起？你要晓得，像我们现在这个过去生中累劫的修持、无量劫的修持都不算了。你就是证到小乘四果，啊，大乘这些全教菩萨也都不算，啊，他从哪里算起？原教初住菩萨算起，啊，第一个阿僧祇劫修满三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第二个阿僧祇劫修七个位次，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八九十三地，是说的这个。不是说和我们现在开始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了，哪有这回事情啊？啊，他是从原初住开始算起的。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啊，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是从他们那个地方算起的，哪里是讲给我们呢？啊，这都是一真法界的菩萨了，啊，三大阿僧祇劫才圆满菩提。而往生净土的人便宜可占大了，啊，无量寿经你们念得很熟啊，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去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七地以上啊，你看看正到原初住了，就是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了，还要修满两个阿僧祇劫才能到这个地位。这个念佛的人一生到西方净土就达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难信不是我们不相信啊，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相信啊，菩萨修得好辛苦啊，啊，修两个阿僧祇劫才到这个地位，你怎么一下你就来了？哪有这回事情啊？啊，所以他不相信啊。啊，这个里面的道理，经上说，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等觉菩萨要不得佛力的加持，他也搞不清楚。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不可思议的成就啊！啊，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何去选择啊，佛教给我们，正如同《大地经》上所说的，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一个真正持戒修行人就能证小乘的初果、二果、三果，他真能证果。啊，效法时期禅定成就啊，从禅定里面能证果。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净土的成就实在讲是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净土成就就是往生啊！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一生学佛，如果不能往生净土，这一生就空过了啊！因为讲断烦恼是绝对不可能的啊！这个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就晓得了。啊，你有没有本事断烦恼？
因为那一本是把万念妄念扶住，就是我学佛这么多年了，想来想去没法子，无可奈何，只好是找这个待业往生了。想想这一门还可以啊，烦恼实在是一瓶都没办法，都断不了啊！幸亏有这个法门，而这个法门成就真实不可思议。啊，如果我们肯定这个法门，决心修学了，那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信心不逆也。啊，信心不逆就是坚定的决心，非此不可。啊，这一门深入啊，这一门深入能行吗？四弘誓愿里头不是教给我们法门无量誓愿学吗？那我们这一门能行吗？行。佛说法不但无有定法可说啊，佛无有法可说。广学多闻，那是走文殊菩萨的路子。文殊菩萨是广学多闻，到最后呢，还是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一门深入，一句佛号就行了。而我们也有人带头，大势至菩萨带头。啊，我们跟大势至菩萨学，啊，他老人家教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跟文殊菩萨的没错，跟大师之的也不错啊。啊，跟文殊菩萨麻烦了，好辛苦啊，就和那念书一样，念小学，念中学，念大学，念研究所，念几十年，累死了。跟这个大势至菩萨走好啊，这个坐电梯一下就上去了，一点不费事。啊，何况这个四十的例子非常多。啊，我最近从这个禅老法师念佛论里面啊，后面他举的三个往生的例子，我把它揭露出来，我想单独印一个小册子来供养大家。念佛论还是太多了，现在的人一看到好多东西头就痛了，就不想看了。那这三个往生的例子合起来只有几张纸啊。你看看那个修无师，这出家人，他不认识字。出家之前，他是学泥水匠的，啊，是一个做很辛苦工作的人，这么一个行业。以后觉得自己生活太苦了，才出家了。啊，出家什么也不会，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遇到人就劝人念阿弥陀佛，你看以后往生的那个瑞相多好啊！这个是在哈尔滨极乐寺往生的啊，我都很想到极乐寺去看看啊。人虽然往生了，我想看看他往生那个地方啊。极乐寺也非常欢迎我去啊，给我写了好多东西。现在那个方丈和尚是慈法，我跟他没见过面，但是通过电话，非常欢迎我去，我明年一定要去，啊，看看修无私往生那个地方。 这个人是一部经都不会呀、啊。谈不上广修多闻了，他走的是大势至菩萨的路子。第二位学的是在家居士郑希斌。郑希斌年轻啊。我们从谭老法师所说的知道，他在谭老法师座下皈依的啊，谭老教他念佛，以后他学会讲弥陀经啊，到处就跟人家讲弥陀经，劝人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情形我们能够想象得知啊，那时候山东在一些乡村里面到处去讲，听众也不过十个八个的就很多了。他往生距离他皈依只有六年，你看走得多潇洒多自在。第三位是一位女居士，姓张的，是青岛占山寺的啊，占山寺也是谭老建的道场。张居士的先生在当时是在码头上拉黄包车的，你就想到他生活多清苦，一天不做工，一天就没饭吃啊，那是苦力啊。我们可以联想到张居士受过什么教育，他懂得什么经典，就参加念佛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他念成功了啊，欲知实质坐着往生的真正有成就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比起他们差点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又要学这个又要学那个，学得一塌糊涂啊，学得什么都不是，你说这多可惜啊，这多冤枉啊。看看这些人时间那么短，成就那么殊胜，原因在哪里？应门神佛这大师智慧他教的，我们看圆通章，经上说的清清楚楚，菩萨与五十一位菩萨啊，那个五十二位啊，五十二就是从初心、实心、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妙觉是成佛了啊。这一批人怎样修行成佛呢？就是一句佛号，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不改变了。成了佛之后，在十方世界普度一切众生，还是用一句话，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句名号是万法之宗师啊，知道人不多，诸位读过《无量寿经》，看过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黄老居士在注子里头为我们说得很清楚，都是隋唐时代中国高丽，就是现在的韩国、日本，有不少的高僧啊，在一块探讨佛法 啊，寻找啊，第一法门，寻找第一经啊。那么一些祖师大德几乎公认呢，华严是第一经啊，华严是佛法的根本法门。华严在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因此这一帮大德们的时候，就选择无量寿经是第一经，无量寿经是华严的归属，了义当中的了义，第一里面的第一，因为华严到最后就是归到无量寿嘛。这才发现的时候，无量寿经真正是第一尊贵呀！那我们可以照这个例子继续再去找啊，所以我们可以跟着去找啊。无量寿经现在这个汇集本里头48品的哪一品第一呢？这个我们也不需要我们来解答了，古人已经说过了，48愿是第一，第六品呢？这都是祖师大德们公认的。那48愿这48条里有哪个第一呢？这大家叫第18第一。18愿是什么呢？是阿弥陀佛了，就名号啊。你从这个地方去追呀，去找啊，找到最后啊，真正第一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所以多少人啊，多少真正了不起的人啊，哪些人了不起呢？那乡下老太婆一个字不认识，真正了不起啊，他就一句阿弥陀佛老老实实念，到念了2-3年站着往生啊，坐着往生又不生病啊，欲知时知，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菩萨，做阿惟越致菩萨，去做佛去了。我们自以为聪明了不起的，还继续搞6道生死轮回这真是古人所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们要晓得不如人呐，比人差远呐。我们在6道里头，将来是3途就受罪呀。他们已经做佛做菩萨了啊，我们还要搞千经万论，还要博学多闻，人家一句佛号就做佛去了啊。我们广学多闻，搞6道轮回，简直不成比例。这是我们不能不认识清楚的啊，偏要把本源搞清楚搞明白，我们信心坚定啊，意志不会动摇了。读经我从前跟大家说过，读经的目的是修心啊。我们今天这个佛号念不好，一面念佛还一面的打妄想，这个佛号念的没有做不起作用啊！正是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劝大家读经啊，读经的目的就在修心啊，使自己的心能够定下来、静下来啊。另外一个目的，经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常常读，对西方的状况加深认识，这样呢可以增长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的愿心啊。你为了真心真愿往生， 然后那个经念不念没关系了，那个不重要了啊，这一句佛号就管用了啊。那个时候你这一句佛号啊就得受用啊，所以就相应了。那么有人呢真的不止念三千遍了，念一万多遍将近两万遍的都有了，但是他的功夫还不得力，业障太重了。毛病发生在哪里呢？看不破放不下了啊，这才找到找出金刚经啊来帮个忙啊。般若经里面呢为我们说明六道十法界的真相，归结到最后的结论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相啊，业因果报的相续相就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这是你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自然会帮助你放下啊，不再执着了。